我相信很多的家庭今天下午都会一起来吃感恩节的家庭聚餐。我们当中也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会让每一个人去说自己生活里面一件感恩的事情，在过去一年当中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很多的时候分享的前几个人，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说出自己感恩的事情，但是越到后面想的人就要更加卖力，因为要想出一个跟前面的人不重复的感恩的事情，他们需要好好的思考。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上帝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去想很久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多上帝的祝福。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花时间去默想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希望我们去努力感恩神，因为感恩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它是需要我们整个人的投入的。就像我们今天的诗篇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你看，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卫知道他整个人全人都要来称颂耶和华，他在这里也是等于说是在鼓励自己下定决心要去称颂耶和华，这是需要努力的，这是需要操练的。斯布珍说，他感觉自己生命当中那些死气沉沉的部分很容易就会占据他的全人，让他不想去感恩。我们很容易就会对神感到冷漠，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感恩神，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感恩神，因为他实在是赐下了丰盛的恩典。我们并不是没有受到上帝的恩典。加尔文说，我们缺少感恩并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能够使我们感恩的那些祝福，而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冷漠。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就去忘记感恩神，但是因为上帝他是那位全能神，因为他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他有权利，他有十分合理的权利去要求我们的感恩。他的荣耀，他的能力，就应该配得一切的称颂、赞美。但是他同时也有慈爱，他给了我们如此多的恩典，他给我们的盼望，他对我们的耐心，这些都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的主并不需要我们的赞美，并不需要我们的感恩， 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就仿佛在向我们呼喊，向我们要求感恩。即使他没有给我们救恩，没有给我们这些祝福，我们仍然应该去赞美他，去感恩他，因为他太完美。更何况他已经给了我们救恩，已经给了这一切的恩典，所以他配得无尽的赞美，无尽的感恩。有一件小事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全能的主宰，他乐意我们去感恩他，他乐意我们去赞美他，这本身就是一件神迹。所以大卫他要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今天早上我讲到的题目就是感恩上帝的一切恩惠。首先大卫他去感恩他自己最想感恩的事情，就是第三节上帝赦罪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大卫知道这是一切恩典的根基，如果没有赦罪的恩典，他再有其他的任何的祝福也都是突然，都是虚空。大卫知道他是充满罪的人，他也知道他不配得这样赦罪的恩典，但是他相信，他也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要为此来感恩。这里提到的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当中的疾病，它可能指的是你肉体上面的疾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里很明显的大卫所说的也包括着那些属灵的疾病。所以这就是大卫要感恩的第一点，就是赦罪的恩典。在十一十二节里面，他进一步的展现出上帝他这个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天离地何等的高，东离西有多远，这样子的程度，这样子的长阔高深，天离地是无限的高，东离西也是无限的远。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说，上帝已经让他的过犯离他也有无限的远。当我们作为信徒来去思想我们从上帝得到的这一切的恩典，那么像大卫一样，我们在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件事也是这样无限的赦罪的恩典，感谢上帝他救拔了我们，他赦免了我们。救恩的礼物就是我们感恩的第一步，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一切，他拯救了我们，我们每天也都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去数算一切的恩典， 当我们去思考我们有什么事情能够应该去为向神献上感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都应该是在这一切的中心。上帝给了我们生命，他给我们新生重生，我们曾经是他的仇敌，我们现在成为了他的领养的儿女，我们现在和耶稣基督一同继承了他的国度，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涂抹，他的圣灵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属灵的道德的，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感觉到这一切的成就，但是最终有一天这些应许都要完全成就。我们的心因着上帝的恩典不断被改变，我们的罪恶一丝一丝的离我们远去，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感觉，即使就一点点，但是在将来必将完整的显明出来。当我们去见主面那一刻，我们要完全感受到十一十二节所讲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现实。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罪已经永远的离你而去，这就是一个现实。这对你来说是无比的真实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感恩。我们在永恒当中也要持续不断的因着这个救恩来感恩上帝，感谢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接下来大卫他感谢神，在他的困苦当中救拔了他。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作为基督徒，的确上帝他已经从我们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永恒的死亡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许多的困苦。大卫他在这篇诗篇不仅仅思考永恒，他也思考今生的生活。上帝他不仅在永恒当中救我们脱离死亡，他在我们今世当中也不断的救我们脱离死亡。他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存留下来的罪恶，上帝使我们从那样子的深坑当中能够被救拔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是盼望那属天的生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已经就能够体会到上帝他这个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恩典，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想问每一个信徒， 你是否考虑过，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在什么样子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家庭？你的生活看起来会像什么？如果没有基督，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一位基督徒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遇见一位基督徒是希望他能够从此就过上远离神的生活。当然有很多人，他们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沉迷在这个世界当中，沉迷在自己的肉体当中。但是我所说的是真正的基督徒，没有一位会想远离神。所以我要对我们这里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说，你每天早上醒来都是生活在还没有得救的现实之下，但是这并不会使你感到困扰。你每天早上醒来，你并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你每天早上没有圣灵，但是你觉得无所谓。你今天在感恩节这一天，你坐到这里，你听神的话语，你也在受到这约中的一些祝福，你得到了许多，上帝给了你许多，你也有许多需要感恩的。但是你需要的是得救的恩典，你需要的是赦罪的恩典。所以我请求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逃向他，悔改，悔改，让你从此以后每天早上醒来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状态，是爱耶稣基督的一个状态。上帝给我们这些恩典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大卫在这里用的救赎，赎这个字隐含了赎价这样的一个含义。上帝是把我们买赎的，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更何况上帝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使我们也能够来做他的先知、祭司、君王。所以我们要为神来活。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要来把这样的一顶荣耀的冠冕来赐给我们。大卫在八到十节，他提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样的一位荣耀圣洁公义的神，他愿意 屈尊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神，给我们荣耀的冠冕。这样一位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的圣子，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为着我们的罪献上了一次就够的祭，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是那奇异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所不知道的盼望。我们是期待着这末后的这一天，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这一切苦难，都只不过应该让我们更加去看向耶稣基督。他是让我们能够去在永恒当中享受上帝以他为乐的一点点铺垫。接下来大卫他又继续感恩，他有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不仅仅是这些救恩，这些属灵的祝福，上帝他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上帝应许我们说，就像这些野外的麻雀一样，上帝是如此信实的去喂养这些麻雀，他也要信实的去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比许多麻雀还要珍贵，还要贵重。我们有时候会想，要是我们能够生活在过去就好了，因为仿佛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好了。过去的那些时代是多么的美好，我希望我能够回到那里。但是真的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选择，可以让你选择去回到过去还是生活在今天，你会想要生活在过去吗？我不会的，因为上帝现在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上帝在每个时代有他不同的祝福，可能你所喜欢的是过去时代的某一方面的祝福，但是过去时代肯定也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没有的祝福。就像大卫，他虽然作为一个君王，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上帝的供应，我们有冬暖夏凉的房子可以居住，我们可以去 Costco， 可以去 Meijer 这些超市，很容易去买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有每天的食物，我们有衣服，这些东西是以前的人想都不敢想的。而这仅仅是一点点物质上的祝福。上帝给我们比这要多得多。上帝极大的赐福了他约中的子民，他供应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孩子，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婚姻，人际关系，基督教教育，这都是极大的祝福。 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这些恩典。17-18节，大卫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上帝的约中的慈爱是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的，他是信实的神，他必坚立自己所立的约。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断的看到新一代的兴起，这些新生儿就是这些恩典的记号，上帝仍然在做工。我们祈求上帝能够在这些婴儿当中、生命当中做工，去让这些孩子从小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做工。我们要去严肃的去对待上帝给我们这些应许，约中的应许，他应该促使我们更加努力的去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养自己的孩子。大卫在14节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短短一瞬，我们要被遗忘。一两百年之后，我们这里还有多少人会被这个世界所记得？我们是这样子的短暂，但是上帝和我们形成了如此大的对比，因为他是磐石，他永不动摇。即使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记得我们，他记得我们，他仍然要建立他在约中的应许。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成为了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如鹰返老还童，上帝给我们这一切美物，因为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这带给我们责任，上帝给我们这一切能量，给我们头脑，给我们物质属灵的祝福，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祝福，让我们能够使用这一切来荣耀他的名。我们在他的国度当中从来不是被动的，我们要去积极的使用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在他的国度里面做工。当我们去思想在过去一年当中，上帝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祝福，让我们同时来思想在接下来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怎样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们能够怎么样在学校、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场所、在社区里面去传福音。让我们去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去传扬他的国度。大卫他在19节说到，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当我们去想一个掌权的人，一个王，我们通常会想到这样的一位一个人，他是会采取一些铁血手段，会采取一些压迫，采取一些不公义的手段去巩固他的统治。这样子的观点适用于所有的国度，除了一个国度，就是上帝的国度。因为我们的王是一位完美的王，他是全智，完全的慈爱，完全公义，这样一位王。所以我们在感恩节来感恩这样一位王，是多么的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统管万有，他对每件事情都有掌控，没有任何一件小事会逃过他的注意。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我们的王不是一位暴君，他并不会去逼迫他管理的人，他反而是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我们的神会把所有不对的事情改变成为对的事情。我们的上帝，他撤销了之前诅咒的后果，进行了新一轮的创造。今天当我们处于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切的不公义，可能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当我们看到那些邪恶的人，他们过得风生水起，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可能会有不幸。当我看向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当中一些人在经历些什么，我知道你们可能在想些什么。但是还有很多人我不知道，可能你在与某一个具体的罪征战，可能你在经历一些争执，可能你的和家人的关系上出现了裂痕，可能你心理上面有一些疾病，可能你需要担负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可能你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去战胜这一切的试炼。你知道你是一位基督徒，你也知道上帝他是一位慈爱的上帝，但是你有这样子的疑问，你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在感恩节这一天开开心心的为着生活中的一切来感恩？为什么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多让我感觉到很难过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把我们的负担，把我们的痛苦放到耶稣基督的脚前。是的，上帝在他的主权当中，他乐意把这一切的试炼 放到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他使用这样的方法，来管教你，但是不管他出于何种原因，他最终是把你带到他自己面前。第九节，大卫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一切的试炼会迎来一个终结。所以上帝的孩子，他可能会在你生命当中某一阶段让你去与一个很大的试炼去在里面挣扎，但是他一定会带你走过那个试炼。你要去思考永恒当中的荣耀。你要去思考上帝他给你一切的应许，即使在你这试炼当中，即使在你感到十分的灰心的时候，在感恩节这样一天，你去思想有一天你要完美，你要变得完美，你要再也不去有任何的痛苦，你能够在永恒当中完美的去向上帝献上他所配得的感恩。我们有的上帝是无限的良善的上帝，所以我祈求，我向他祈求，为所有弟兄姊妹向神祈求，我们能够被这更加荣耀的永恒的现实所安慰。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大卫所说的，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阿们。主啊，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是多么的不感恩，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求主你让我们在今天这一天能够充满对你的感恩。主啊，现在将来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更好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每天为你来活。让那些在这边不认识你的人能够来看到向你感恩是多么的蒙福，他们是多么的需要你，他们是多么的需要新的生命。我们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